然后把孝敬再扩大，就是慈悲，就是观音菩萨所代表的这个法门，叫大慈大悲。大慈大悲就是把孝心敬心扩大到一切众生，对一切众生就像对自己的父母师长一样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有分别有执着就不能叫大，可以称慈悲，不能称大慈大悲。大慈大悲是远离分别执着，平等的孝敬。所以他第三句叫慈心不杀，这个是培养慈悲心，特别提出不杀害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都有灵性，都有生命，我们要爱护他，要帮助他，怎么可以杀害他？不但不能杀害，如果叫众生生烦恼，都是我们自己的过失。这个诸位要想修福修慧呢，要从这个地方修起。第四句是修十善业，十善不是戒，戒跟善不一样。虽然呢，十善里面也有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啊，也有这些，但是它是善法，不是戒法。戒法是帮助你得定，善法是得善的果报啊。所以善跟戒是有差别的啊，是不一样的啊。那么十善业道，是我们做人真正的原则啊。身三口四意三，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这些容易懂啊。不杀生是培养自己的慈悲心，人民爱无之心，因为四弘誓愿，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如果一个仁慈的心都没有，这个愿怎么发得起来呢？这个人是我冤家对头，我恨死他，我还度他了，那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某某人除外。还有这个道理的吗？没有这个道理呀。所以你这个愿呢，是在讲是嘴皮上发愿的，心里没有啊。啊，要从内心里面发愿，愿与行能相应，这个愿是真实，才能产生功德，才能发生作用。啊，所以你有分别执着，四弘誓愿确实没分。啊，远离一切分别执着。所以这个修学它有阶段啊，一定从十善业道修起啊。对于一切众生，我们要记住，决定不恼害他啊。这个人他见我就不欢喜，我看到他远远躲过，让他生欢喜啊。他喜欢我，我常给他接近；不喜欢我，远远躲开，让他生欢喜心啊，不要惹人生烦恼。对于一个外面的人都不愿意惹他做烦恼，你怎么会对你家人惹他做烦恼呢？那不可能的事情了啊。那你这个家怎么会不美满呢？你这个家人怎么会反对你修佛呢？啊，实在说，这个家人呢，有的时候看到 你们学佛的人啊，看到心里很难过啊，很嫉妒啊，你们对于学佛的那个同修啊，那种亲密亲爱超过了对于父母兄弟那种热情的，超过了。父母兄弟不学佛，对他很冷淡，对那个人的家人看得着，这个学佛的人呢，头脑都有问题了，这些家人都不要了。你看他跟那些人那么亲热啊，见到法师都顶礼，见到这个父母都瞪眼睛，这怎么可以呢？这不可以，这个家人怎么会不反对呢？啊，所以他看到难过。嗯，见到师父出家人会顶礼会供养，见到父母冷冰冰的，你看生活就是给他一点钱颜色都很难看，你是个父母看他怎么不伤心呢？都劝别人，你们照顾鸟人千万不要学佛，一学佛就坏了。说实在话，佛陀的教训啊，你们没有能理解，没有能够应用在生活上啊。如果能够把对师父这种情分，对于同修这个情分带到你家里去，你家里幸福圆满啊，绝对不会说我父母还没有学佛，不学佛他反对学佛，你这个观念错误，你必须从孝敬里面呢去感化啊，去感动他，让他体会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力，学佛真正的好处啊，有圆满的利益，没有一丝好的害处啊，他怎么会不接受呢？啊，就看你本身怎么个做法啊，所以绝不恼害一切众生。不偷盗，偷盗叫不允许，这是修复啊，不邪淫。口四种是不妄语，妄语是欺骗人啊，学佛的人不欺骗人。这个问题又来了，有很多同学告诉我，现在商场上不欺骗人说老实话就不能赚钱了。现在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？骗人的世界，我不骗人人骗我，我不骗人就不能生存啊。这个里面要有智慧，要有善巧啊。总而言之，要记住，决定不欺骗人啊。所以过去呢，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常常劝人呢念了凡四训。了凡四训里面讲什么呢？完全讲的是因果报应，讲的是命运，如何改造命运，要真正相信啊！命里面有的决定是有，命里没有的用什么方法去求也求不到。改造命运要积功累德，要修十善，决定能够改变。这是真实的啊，了凡四训最好能够念300遍啊。为什么呢？念少了啊，这个印象不深刻，容易忘掉，不起作用。300遍念下去之后，自己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会想到书里面的教训，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人来对事啊，自 自然然在生活当中得心应手，所以这是一个好处啊。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命运，也知道改造自己的命运。收效果会很快啊，哎，那个快的有半年到一年就见效啊，啊，很快啊，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啊，不过苦，啊，这个平常呢自己谨慎留意都可以做到。不念时，念时是挑拨是非，不欺语，欺语是花言巧语，目的都是在欺骗人。意三善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远离贪嗔痴，你的心就自在，心就清净。人生在世间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梦幻泡影，没有什么好计较的。真实的人生是清净自在，那是一个真正会享福的人啊！每一天辛苦忙碌烦恼，到底为什么？有没有认真去反省过？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？这是真实的问题啊！看破之后啊，贵的就是要放下，放下什么？一切分别执着烦恼牵挂统统放下，一放下就觉悟了吧。你放不下了就是迷惑颠倒，放下就觉悟，智慧就现前啊，然后才晓得我们的在这个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当中，如何来运用着宝贵的光阴，成就自己真实的德学。佛教给我们追求真实的，远离虚妄的，一切虚妄的应当要舍弃，一切真实的要牢牢地抓住。首先要知道真我，要晓得邪正。再说的白一点呢，要知道厉害，哪是对我们真正有利，哪个是不利。这个都是要真实智慧才能够鉴别。那么这些呢，人天我们在人间天上修福享福，佛教给我们这四句啊，这个四句要一展开细说，说一年都说不完啊。所以诸位的说一定要读书啊，中国的古籍跟这个佛教的经典要认真去读书啊，要亲近好老师，要亲近好的同参道友啊，互相砥砺，我们才会有进步。立下一个世纪，比我们现在的社会一定更复杂，一定更困难，所以将来的这些弘法的人才，他们的品德、修养、学问、才干，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，才能应付得了。啊，要像我们这一代应付目前很勉强，应付底下这个时代，我们就应付不了。啊，不要说别的，看看现在五六岁那小朋友那个脑筋动的，我们都不如他了。他们长大了还得了啊？所以佛门里面培养人才也要一代比一代高，要后来居上啊才行啊。 啊，我们这个教学的目标就是希望后来就上。啊，怎么能达到这个目标呢？改进我们这一代的优点，好好的学习，发扬光大。我们这一代的缺点，统统把它改掉，他就比我高了。啊，改过就进步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教学的一个愿望，一个目标。那么以人天福为基础，再往上进一步呢，这就是小乘佛法的小学。佛法小学，佛跟我们讲了三句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讲了三句。那么这个才真正的进入到佛法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在佛经上看到，佛教大家善男子善女，然后才给我们讲了许多的道理，许多殊胜的果报。我们读了之后，好像佛讲的这些话都不能兑现。啊，念了之后啊，很多人起疑惑。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事情。啊，他来问我，佛讲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，我学佛为什么没有感应呢？我为什么不像经常讲的感应呢？我说你没看清楚啊。佛是讲对善男子善女人讲的，你善不善呢？那么你就知道了，这个善子的标准呢，就是前面的四句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念。那佛法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啊。那他没有说男子女人啊，他上的善男子善女人啊，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呢，不能够疏忽啊。可见的那个学佛的条件不容易啊，前面四句啊，没有那个四句，三规归不了啊。啊，必须具备这个善的条件呢，这样才能够接受三规。这叫皈依三宝，受持三皈。皈是回归，回头啊；依是依靠。啊，三宝是佛法僧。我们今天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常常啊会产生一个错觉。这个错觉什么呢？有佛，有佛像啊；法是经典，僧是出家人，就产生错觉。啊，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三规。唐朝时代，六祖大师已经看出，啊，这个受持三规啊会引起错觉，所以他老人家讲三规，你看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，他不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说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。然后给我们解释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，这样我们就观念就很正确，不至于啊把意思错会啊。所以佛是什么呢？佛是自性觉。从哪里回头呢？从迷惑颠倒回头，以自性觉，觉而不迷，这叫皈依佛。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法是正知正见，就是对于宇宙人生正确的理解， 正确的知见，这个叫法，没有错误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从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，你自信的正知正见，这个叫皈依法。皈依身，身是清净的意思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我们从染物，今天我们讲的心理的染物、精神的染物、思想的染物，从这种种染物啊，回过头来，你清净心，这叫皈依身。所以佛法修学的总纲领就是觉正见，这个叫自信三宝，是我们真正归处啊。用什么方法达到觉正见呢？那个方法就多了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修什么？就是修觉正见。这哪有迷信啊？所以皈依三宝，如果不把三宝搞清楚了，实在讲，你没有皈依也没有意义啊。住持三宝，他有他殊胜的功德利益。功德利益在哪里？提醒我们自信三宝啊。我们学佛的同学为什么家里供佛像啊？供佛像的意义何在？供佛像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，就像我们中国人家的供祖先牌位，不忘本。佛是根本的老师，供佛就等于历代的老师，我们统统都供养，是报恩的意思。第二个是提醒我们，见到佛像就想到自信觉。我这一天处事待人接物，我要觉而不迷，那他就有依靠了，那他真正回头了。心不清净，与我不相干，他那个样子摆在那里，就叫我马上提醒我，哎，我要清净了，哎，不能受染污啊。所以住持三宝有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功德。我们供养佛是代表的佛宝，代表觉；菩萨是僧宝，经典是法宝。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啊，时时刻刻不离开。三宝是我们真正的归处。所以，如果以后有人来问你说什么叫佛教，你就可以说给他听：佛教是佛陀的教义。他教你什么？教我们追求最圆满、最究竟的智慧。那么你们修什么？我们修觉正见。你用什么方法修？那或是念佛，或是参禅，或是持咒，那方法多了，那方法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方法，通通是修觉正见。所以，三皈依是佛门修学的总纲领。是总的方向啊，我们修觉、修正、修净，这个叫三皈依啊。你们同学大概不少啊，都受过三皈了啊。你们皈依哪个？我皈依某某法师，与觉正净毫不相关。这个就错了啊，那大错特错啊。这样的皈依，我跟诸位说一个老实话，将来你们到哪里去？都到三途恶道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破和合身。这个是我的师父啊，那个不是啊，我对我师父供养啊，那个不要去供养他了，那不是我师父啊。你不皈依的时候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一皈依的分别执着都来了， 这分别之后就造罪业，破坏僧团的。僧团是一个整体的，是个活活的。啊，你们这一皈依啊，就分党分派，把这个团体撤掉了。你看这个罪过多大，太大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师父传授三皈，他是僧团一个代表。你皈依是整个的僧团，不说他一个人，就好像这个入党一样。你入党，上级党部派一个资深的党员来见识，结果你莫名其妙归了入了他的党，这个事情不是麻烦大了吗？这麻烦大，就一定要知道啊！我们常讲啊，师父领进门呢，修行在个人啊。这个皈依的师父啊，传授三皈的师父，传授传戒的师父，甚至于出家剃度的师父。这些师父恩德都是很大的，但是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师父是传法的那个师父，就是说你跟那个师父学的，哎，不可能说哎，我没有皈依他了，我跟他学，大概他不肯教我吧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师父的心是平等的，师父对于学生的爱护也是平等的，啊。只要你真心去学修学，你皈依哪个人都一样，你跟哪个人出家也是一样，绝对没有分别执着。如果他有分别执着，他不是一个真善之识，我们不必跟他学。那为什么呢？他连这个分别执着都还没有破嘛，啊，他心不清净，他心不平等嘛，啊，所以皈依只有一次，没有第二次。就好像入党一样，啊，入了党只入一次，不会入第二次。你像在这个美国共和党，这个洛杉矶有个党部在这入党了，到旧金山恐怕又要入一次，不入又不行，他不承认了，没这个道理，全国性，啊，所以这个三规就是一次，啊，不必见到这个法子，这个也要皈依一下，那个也要皈依一下，这就是观念完全错误，啊，不了解。什么叫做皈依？啊，这个皈依最重要的是自信三宝。啊，我们这个修学，也就是开发自信三宝。那么受了三皈之后，这是真正的佛弟子，就是接受了佛教给我们的最高的修学指导的原则，我们完全接受了。我们修决定解。那么从什么地方学起呢？要从戒定慧学起。所以底下一句就教给我们具足动静。这才谈到受戒。受戒至少要受五戒。实在讲，今天这个社会，我们果真能够把五戒十善修好了，就是经典上佛常常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们都有份了。念这个经，我们都有份，我们是其中之一员呢。如果五戒十善做不到，看到经上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是讲那些人我们在外的。我们在旁边看没份的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！至少啊，要学五戒。更进一步呢，在家同修有菩萨戒啊，最好的是先学戒再受戒，这最好的。我先学啊，真正学的我能做到了，我再请法师给我做一个受戒的仪式，这样好啊。说在学一条就是自己真正受了一条啊。那么我过去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就这样教给我啊，先学然后再受啊。这个戒绝对不是欲所人，是正常的生活行为，万 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提到戒律都感觉得很约束，感觉得很不方便，是我们放一惯，随便惯，过正常生活反而觉得奇怪了。啊，你看。